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这是一个描写人性故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之所以叫即时文库，代表系列内容将是更短更轻便的小故事，就像即时商品一样，打开就能服用。本集的故事是最后的旅程，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弟弟，你知道吗？流星是愿望之星，只要在流星坠落前对着流星许愿，你的愿望就会实现哦。
真的吗？
真的啊，我在怀你的时候就向流星许愿，希望能生出一个可爱又健康的宝宝，结果你就出现了。
好，那我也要跟流星许愿。
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的愿望是……天哪，是流星，得赶快许愿。全家人一起参加音乐派对时，看到数道划过天空的光点，想起妈妈曾经说过的话，我望向天空，不断默念着：我想去星际旅行，我想去星际旅行，我想去星际旅行。这是喜欢科幻卡通的我最想实现的愿望。
原来在那里。弟弟，你去哪里了？
我刚刚去那边拿点心啊。
你不要乱跑，这里的人很多，你走丢了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去旁边的房子找穿制服的人，他们应该可以帮我找迷路的爸爸跟妈妈。
迷路的人名就是你吧。好啦，至少你还会知道去服务中心找人帮忙。那你就先留在这里吃点心，妈妈先去爸爸那边。
好险哦，如果让其他人知道我的愿望，许的愿望就不会实现了。我待在原地吃着派对里拿到的点心，爸爸跟妈妈正在跟不认识的外国人说话。听说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来参加这场派对，不知道会不会有从其他宇宙来的客人呢？没多久，从流星消失的方向来了很多打扮奇怪的人。我想他们一定是来自其他星球的使者，他们的参与让派对变得更热闹了。他们让原本在旁边休息的人们都开始跟着尖叫。之后外星使者竟然邀请我到他的国度，太好了，一定是我的愿望实现了。妈妈，爸爸呢？妈妈摇了摇头，牵着我的手一起上了宇宙船。看来爸爸没有被邀请，一定是因为爸爸没有跟流星许愿。没关系，我会买好吃的宇宙饼干给爸爸当礼物。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还好有把零用钱带出来。我期待已久的星际旅行终于开始了，但旅行的过程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舒服。太空舱又挤又小，剧烈的晃动让我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但是我可是星际旅行者，不能没有礼貌，得好好忍耐才行。舱门被打开了，我踏入了未知的世界。外星世界没有我想象中的缤纷绚丽，这里阴暗潮湿，甚至会闻到像是奶奶家地窖里死老鼠的味道。接着妈妈被带走了，为什么外星使者要带走妈妈？为什么外星使者要带我来这个地方？我知道了，难道这里是幽暗星球？如果是的话，那这就是外星使者给我的考验，要通过考验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旅人，就像卡通的主角一样，必须通过宇宙的试炼。太好了，如果我能够通过测验，就能实现我的梦想。我早就想好要怎么安排我的星际旅程。我要尽情跳舞，在派对星球掀起新的流行舞蹈。我要尽情敲打，在玻璃星球演奏卡通的主题曲。我要尽情享受，在汉堡星球品尝所有口味的汉堡。我要尽情赖床，在枕头星球躺在云朵般的枕头。 我要跟卡通的主角一样，在旅程的终点成为一颗星星，永远的守护他的家乡。
小朋友，今天轮到你了。
救命！妈妈救我！救我！我想回家。
外星使者没有我想象中的友善，这些考验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我就像外婆家地窖中的死老鼠，被粗鲁地丢弃在幽暗星球。最后，我的爸爸妈妈没了，家乡也没了，就连我也跟着天空中的流星陨落了。如果能够重新许愿，我会希望世界和平。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最后的旅程的故事内容。好，其实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超级危险，因为里面的事件跟地点已经不是影射了，是很直接投射以巴战争音乐节的冲突。
没错，
对，完全是在玩火啦。 Side 其实有问我这篇要不要上，然后我想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放上来。
哎，对啊，为什么？其实当初问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拒绝。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要洗澡嘛，我就说我想下，然后洗完澡之后我就跟 Side 说放，
我就哦好哦。
对，因为其实这篇故事我们不是想消费这些真实发生的悲剧啦，
嗯，
对，也没有想要讨论这次以巴冲突的脉络，像这种国际情势或历史脉络其他人一定说的比我们更好，
像是百灵果 news。
对啊，像这种国际新闻一定会说的比我们更清楚也更专业，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谁对谁错，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以轻描淡写的立场来说，想要表达给大家的其实是更警示的情绪。
嗯，我是想要借由这一篇故事啊，去传达就是在战争下那些平民的无助跟无奈。
对，
那这篇故事的起源就是我跟豆哥一起看到了就是音乐季的相关的报道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就是上一秒他们还在享乐在玩乐，但下一秒这里就变成人间炼狱。
其实上次乌俄战争的时候也写了一篇故事嘛，塞德。
对，只是我们又不敢放上来，
我们因为自我审查，所以我们就把它淡化掉。
对，就偷偷放在 IG 的图文故事上，
想说借由这次机会我们就通常加印一下之前塞德的创作。故事是
战火之下，
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你在干嘛呀？
哦，我在玩捉迷藏。
要怎么玩？
只要不被鬼抓到就算赢了。
你在干嘛呀？
在玩大风吹啊。
要怎么玩？
只要在红色的风吹过来前逃走就算赢了。
哎，你在玩什么？
在玩跳鸽子啊。
要怎么玩？
只要轻轻的跳过去，没有被炸死就算赢了。
你在干嘛？
在玩堆沙堡啊。
要怎么玩？
把沙堆起来就行了。你看，这座沙堡是用我奶奶做的。
哎，你在玩什么？
在玩鬼抓人呢。
要怎么玩？
只要用你手上的武器把破坏我们家园的坏人全部杀光就算赢了。要一起玩吗？
好。
以上是战火之下的故事内容。那大家应该可以发现这两篇故事都是用小孩的视角来描写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受到我儿时看到有关战争的动画电影影响。一部就是很有名的《萤火虫之墓》， 但因为这一部就是我被他开场，就是主角妈妈被包成木乃伊尸体的状况吓到，所以我后来没有继续看。
哦，你这样用木乃伊来形容 ，OK？
对，因为他就绷带人呢、啊。
好，我尽量不要多讲，以免被延上。
哦，好，对不起。然后另外一部就是他蛮冷门的，他叫做《爸爸妈妈拜拜》，就是翻成中文就是《爸爸妈妈再见》。
OK， 它是1979年相当早期的电影嘛。
对，然后是在应该是我国小或是幼稚园的时候看过的。
对，在台湾也算是比较冷门吗？
超级冷门，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OK。
对，然后我觉得他这一部主要是在讲就是横滨的美军飞机失事事件。对，我大概简单讲一下这一部里面在演什么。其实他总共70分钟的电影，有前面有60分钟你就是在看三个小屁孩，就是在互动啊，在玩耍，就是很欢乐的一部片。
对，很童真。
对，然后在最后的10分钟，他们学校办了运动会，但因为主角兄弟俩他们生病了，所以在家里休息。那邻居的姐姐就是去参加运动会，然后运动会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飞机失事的飞机战机，然后就坠毁在他们家园中。
哦，最后十分钟才给你一个很震撼的冲击。对，
这个画风批片突然变成就人间炼狱这样子。
对，画风一转啊，就发现它原来是一个相当悲剧而且非常残酷的电影。
对，就是到后面整个画面都变成红色，就是形容他们就是被直接被烧死。
嗯，就是很残酷啦，而且这两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小孩，而且悲剧收尾。
没错，
对，他的描写非常真实，所以带给你很大的震撼。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在战争下，我觉得最可怜的是这群孩子们。我觉得他们在还没有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世界上已经给他们很残酷的打击。对，就即便他们好战争赢了，可是因为国家都把资源投入在战争之中，所以往后他们不管要做任何事情，国家都没有什么资源给他们。
即便战争结束了，一定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整体社会的经济状况或生活水平可能是比较低落的。这一次会挑战争的主题，其实也是因为塞德去完创作者大会之后，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些启发啊。
欸，我受到蛮大的冲击的。
冲击哦？
对，因为我那时候有上课，然后有跟其他创作者交流，还有去跟厂商接洽嘛，收到了一些回馈，我就觉得哇，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什么意思？而且还跟厂商交流。
因为我们那天就是要去跟很多的厂商接洽，然后让厂商认识我们轻描淡写。
对，我们要去找干爹干妈。
对，要找干爹干妈。好，然后那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蛮有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那时候有一个大姐跟老师说她想要当 YouTuber， 有没有可以给她一些建议？那老师就问她说她为什么想要当嘛，然后她一下就说哦，她觉得她很喜欢旅游，她想做旅游类型的 YouTuber， 然后她也喜欢拍照，喜欢跟人家分享。然后最后问了一轮之后，他就承认说他其实想要赚钱。
他想赚钱，很诚实啊，挺好的吧？
对，可是一开始他不承认，他只觉得说哦，当 YouTuber 很有趣，然后很好玩，然后只是拍拍东西而已，这样他觉得很简单。对，那当老师问他说，那你要去剪辑，你要去后制，你要去管理一些你的后台，去经营你的粉丝，你这样 OK 吗？他就会有点被吓到，说原来要做那么多。
哦，他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就对了。
对，他认为就是啊，我只要当网红，只要我拿个手机拍一拍东西，然后放上网络，我就可以发大财。
嗯，
对，那老师就有跟他说一段蛮有趣的内容，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老师说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赚钱，你不如去工作。就是那些看起来就是赚很多的那些创作者嘛，他们很早期就在这个平台生根，不管是 FB、IG 或是 YouTube。
对，一些先进者的资源其实已经没有了。
对，所以他们刚刚有说他们获得了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叫做流量。
对
对，因为现在创作者太多了嘛，流量被分散了，所以你越来越难被看到。
没错，流量红利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啦。
对，所以现在进场会非常的辛苦，更不用说你要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好，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还没有回答到这个启发跟你选择战争类的主题有什么关联。
现在才要开始嘛，急什么
啊？好，没关系，你继续。
好啦，然后老师又接着说嘛，就是如果你只是满怀热忱，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的创意想跟人分享的话，即便你现在在工作，你还是一样会做这些事情。听完这一段我其实很有感触，我当初在做社群的时候也只是为了宣泄在职场上的压力。对，如果当时我只是为了要赚钱嘛，那我的得失心一定会很重，我会在意每一篇说有没有人看，然后有没有人分享，那我觉得这份压力就会浇熄我对于创作的热情。那我认为在创作者这个泛滥的世代，因为疫情后我觉得创作者变得爆多
啊，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都窝，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只能窝在家里嘛，创作
大家都会群聚在网络上。
对，所以我在当创作者后，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创作者。那我认为在创作者中，他最珍贵的资源就是他的热情。
哦，所以你觉得这一次的启发就是让你回归初心？
对，就是我一开始一定是满怀热情，我想写很多东西，我想分享很多东西给大家。
对，你希望可以保持这份情绪，这份心情。
对，因为我觉得随着时间久了，这个会边际效益递减，你一定会从一团火变成了一株小小的火苗。
OK， 会变得比较降气，你的作品、你的产出，
应该说会对很多事情都变得比较无感吧。就会变成没有这个热情在、
哦、对，毕竟想宣泄的东西你大概写一段时间就差不多了。
对，好，然后我觉得在这次参加创作者大会，我又有像是被添加了柴火的感觉，我又感觉到那个火又在烧了。
哦，烧起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热度可以保持多久，所以我想要在我还有热度的时候赶快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看到什么东西有感的时候就尽量表达出来。
哦，拉了蛮久的，终于接回来了。
对，所以那时候看到了就是音乐季的新闻嘛，所以就觉得哦，我一定想写一个这个东西。
对，毕竟这个就是你近期最大的冲击。
对，
OK， 所以你这一次就跟以往不同嘛，之前都会刻意避开一些比较容易被延上的主题。
对，我就写一些比较安全的，因为之前社群被禁被锁什么的我就怕了。
OK， 所以这一次你就觉得哦，要带种一点，
对，勇敢冲一波，
冲一波。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热情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那不如在我还有热情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好，那最后我再来小小的工商一下。
工商？
对，在创作者大会那一天呢、啊，因为我有蛮多的收获。
对
对，所以我把那天随手写的笔记写成了一篇很完整的心得文，然后收录在我们的赖群里面。
哦，原来你打算用那么牵强的方式来工商我们，你只要花199抖内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官方赖群，
里面有收录很多我写的一些赖群专属的小故事，还有我去上课的一些精华。
对，精华跟笔记。
是的，
对，都是塞的用他的时间来换的，
用他的生命啊。
对，赶快来抖内我们吧。好，那最后我们来念一下我们的留言。首先是 Apple Podcast 的评价留言，卡比兽说Dog 的嗓音很赞，丹尼尔可以多来。哦，谢谢你
帮丹尼尔，谢谢你。
对对对，帮丹尼尔谢谢你，然后 Dog 本人也谢谢你啦，谢谢你觉得我的声音很赞，因为前面几集其实我的声音啊，包括到现在喉咙都还没好，非常感谢你啊。而且
咳的有够久。
对，咳的有够久。还是说其实他听很前面的集数，我的声音
不是，还有丹尼尔，丹尼尔是很后面的、
啊、哦。对耶，对耶。
你在说什么？
你会不会我后来不咳之后他反而不喜欢我的声音？
应该不会啦，反正总之就是看完这篇留言，塞德跟 Joker 已经哭晕在厕所了。
那这样以后要称赞轻描淡写其实蛮累的、
啊、要称赞四个人。
对对，你要点名哦，塞德、豆哥、Joker、丹尼尔，反正你就是全部来过的你都要点名过一轮，不然大家都会 emo。
没有，就他就喜欢看大家哭晕在厕所。
哦，压力好大哦。非常感谢卡比兽的留言，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跟我们互动哦。
好，那你学一下卡比兽叫好，他都说喜欢你的嗓音了。
哦，卡比卡比哦，卡比兽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卡比兽我们叫卡比。
好 OK， 好，再来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莫他在去年的凉夏特辑第二篇灵异旅馆这一集，有时候小酒馆的比尔熊跟我们一起录音的这一集，他其中留言说这一集太欢乐啦，大家都超可爱，关于去夜店回去后的故事真的非常真实的恐怖，灯光完全是神级美颜，特别来表白一下 Dog， 超喜欢你的声音跟吐槽，真的超超超，他讲了十个超，超可爱，非常感谢你。第一个，但我还是有一点点疑惑啦，就是那个神级美颜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在讲，就是我们闲聊的时候，然后讲到就是在酒馆的时候，在夜店的时候，然后被人家带回去这样子，然后可能喝醉，然后朦胧美吧，觉得他哦好赞
哦、
啊，
oh,
好像有这段对话，我想起来了。
OK， 对不起，真的太久远了，我自己都有点忘记了。
豆哥超超超超超级健忘，
非常感谢莫的留言啦，我们也觉得你真的超超超超 超级可爱。
欸、大家都好喜欢你的声音哦！
啊，谢谢，大家都喜欢，不是原本是 Joker 吗？看来豆哥要后来追上了，
耶、yeah ！
对，欢迎大家赶快多留言啊，给我们五星好评。我越说越觉得心虚。好啦，那我们今天录音就到这边喽。
好，预告一下，10月20号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的直播，
对 Live Podcast，
我觉得我们每次预告然后都会出歹疾，上次我们预告，
所以我们没有预告就不会出歹疾，
不是就不会生病，我们那时候不是一预告说我们要直播然后就确诊，
好啊，
然后就挂掉了。
反正我们就再挑战一下嘛。如果听到这一集之后，我们礼拜五的直播就取消了，就代表说这个诅咒是真实存在的。
希望不要了，我还特地去跟星星的乖乖来压阵。
OK， 原来是用乖乖啊，不是我们不是身体缘故吗？
可是上礼拜我们也是，我们上一次直播也是各种啊断线干嘛的这样。很搞
哦，所以其实你要处理的事情蛮多的啦。
对啊，
对，乖乖不能够解决我们的身体啦，但起码能解决设备。
我可以压在你头上。
OK， 好，那我明天就带着乖乖去上班咯。
好，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